Hello， 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那这个频道主要是在分享有关于调酒的知识，希望大家对调酒可以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不知道大家在外面喝调酒的时候，会不会对于调酒的基酒很有兴趣，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基酒，或是为什么会使用这支基酒呢？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调酒的时候，有些客人他就会好奇地问我说，为什么会选用这一支？那它的风味会是什么？那像我自己在录之前的 podcast 的时候，也有介绍给大家，就是不管是威士忌啊、清酒或者是莱姆酒，它都有不一样的类型、不一样的风味。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同样的一款基酒，试试看不一样的风味去做同一款的调酒，那喝起来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就想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在做调酒的时候，我们选用基酒，我们的考量会是什么？然后也顺便分享一些我曾经遇过的一些客人对我提过的有关于基酒的问题，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每一家酒吧啊，它都会有所谓的 house 基酒。那什么是 house 基酒呢？ house 基酒它其实就是指说，我们大部分调酒我们都会使用它来当做我们的基酒，那就会是我们的 house。 通常每家酒吧都会去选择，就是我们主要会用哪一支当做我们的基酒这样子。那每一家酒吧当然选择都会不太一样，考量点不太一样，但是通常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通常选用 house 的这种基酒啊，它的通用性会比较高。那通用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用威士忌来举例好了，就是说如果我用这一支 whisky 来调的话，就是它可以适用在不管是 whisky sour或者是 old fashion， 然后 Manhattan 这种调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用这支威士忌，它在每一款的调酒上都可以有不错的展现，并不一定可能是最好的，可是大概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展现。那种的话就会很适合当做我们的一个 house。所以很多像是味道比较特别、比较鲜明，或者比较有趣，可以这样说。这种的烈酒呢，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 house， 那它通常都会是变成是，我们在做一些比较特别风味的调酒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选用那些风味比较特别的烈酒来当作我们的基酒。那当然也有一些酒吧，他们就会是可能像威士忌 sour， 他们会用一款威士忌 ，old fashion 会用一款威士忌 ，Manhattan 会有一款威士忌。那不过这种情况其实相对来说的少。因为简单来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进货成本就会比较高，你就需要负担比较大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通常不太会有酒吧做这件事。当然也会有，但是没有那么多。对，然后呢，之前有一个客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而且有点尖锐，所以我想说分享给大家听听看。那时候呢，他问我说，哎，那你们酒吧在选择 house 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酒？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就会选一些比较烂的酒这样子？对，那我必须要说，其实每家酒吧他选的酒一定会不太一样，会有几个因素，除了我刚刚说的一些风味或者个人喜好之外，还有就是每家店他的客群不一样，他想呈现的东西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呢，都会是我们在选酒的时候会是其中一个考量。那当然价钱一定会是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不过呢，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便宜的酒它做出来的调酒不一定会很难喝，那很好的酒它做出来的调酒也不一定会那么好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酒的价钱跟调酒的品质，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成正比的感觉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太过于 focus 在的基酒这件事情，反而忘记很多其实如果副材料用的不好的话，那它要调出来的风味也不一定会这么的好。所以其实副材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提到副材料这件事情呢？这也就会回到就是我们在选择 用什么样类型的基酒，就跟副材料会有很大的关系。像是如果我今天是想要做一个比较花香调清酒的酸甜调酒，那我可能就可以特别适合用比较花香味的清酒，或者是可能带一些新鲜草本味的清酒，来去跟花香的副材料去做互相搭配。这个都是我们在选用基酒的时候会考虑的点。我们通常不太会先考量价钱这件事情，当然除非选择很贵很贵的酒，那我们通常会先跟客人说，那这支酒本身比较贵，所以我们可能会价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对，不过通常我们在选酒的时候，不管是创意调酒还是经典调酒，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先用就是我们觉得味道是最符合的烈酒来当做它的基酒。而且调酒它最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烈质的酒喝起来比较好喝，比较顺口，所以才会加一些糖啊，加一些溶水，让它喝起来比较好入口这样子。那现在制酒技术这么进步，其实大部分的烈酒都有一定的品质。那如果你要说那些很贵的酒拿来做调酒这件事情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浪费，有点奢侈吧，对，应该要这样说。当然除了就是被炒起来那些之外，就是可能它贵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风味啊特别的纤细，或者是有一些味道是很值得去品尝的。那这些东西它可能进到调酒里面，它的味道就会消失或是被盖掉，对我们来说就会有点可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建议就是客人就是纯饮会比较好。当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看喜好，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喝，那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没有差，那调酒师通常会给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你觉得 OK 就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当然还是会照你希望的方式去做，只是我们都会给出一些我们的建议。对，因为像我之前就被有一个客人问到，就是他很喜欢一支莱姆酒，可能那支莱姆酒蛮贵的，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说，我建议这支歌可以直接纯饮，这样会比较好。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莱姆酒，所以我才要用这个莱姆酒去做调酒。那他这样讲，我就想说，OK 啊，就是如果你有想清楚，而且你知道你是喜欢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做我觉得也没有差。只是其实很多时候对于一般来说的客人，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好的基酒，因为我可能用500块的基酒，我用1000块的基酒调出来，对你来说喝起来是差不多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可能500块的基酒。不要说是酒吧在省成本这件事情，因为相对上基酒的价钱也会直接反映到你这杯调酒到底是贵还是便宜。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今天晚上一整个晚上喝得非常开心，然后最后拿到账单傻眼，因为每杯调酒都超级贵，超乎你的想象的贵那样子。对啊，因为如果就是你这一次来消费，然后发现这么贵，就算酒很好喝，你可能下次也不会再来了。就算它可能平常不是这个价钱，可是因为你有特别指定要什么的烈酒，所以导致它的价钱往上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可能对它的印象就会是，哦，这家酒吧它的酒好喝可是很贵，所以我可能之后不太会常去。那这个不是我们会希望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就是简单分享有关于我们在选用调酒的基酒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考量，会怎么考虑，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客人有问过我的问题，分享给大家知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 IG 呢？因为 IG 我在上礼拜有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更动，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通常我发 IG 会发一篇就是 Podcast 的题目，然后一篇是喝酒的记录。不过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出去喝酒，所以我稍微改动了一下，就是我把每一集的内容拆成三个部分，然后稍微再分享细一点的内容给大家认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改动，或者是还是比较喜欢以前有出去喝酒的照片啊，跟一些分享。你的想法是什么？欢迎大家告诉我。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出门记得戴口罩，没事不要出门。大家拜拜。